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来回顾一下历史。1810年的今天，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创作出 A 小调回旋曲《致爱丽丝》。
那之后呢，这首没有公开发表的钢琴曲成为了他著名的音乐作品之一，当然也成为了很多人手机铃音。
哎呀，是1850年代就开始了。
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是来自于 SBS 的一条消息。前几天呢，史上最手足情深、最先锋发型的80后总裁人设金正恩，在威胁完了美国、韩国之后，突然把矛头指向了航空距离7324公里之外的我们的澳大利亚。
就在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澳洲之际，朝鲜官方媒体上周六引述朝鲜外交部发言人的话，威胁说澳大利亚在朝鲜问题上满口胡言，如果澳大利亚继续充当美国主子的突击队，坚持孤立和压制朝鲜，那么澳洲也可能会成为平壤核打击的目标。
那么鉴于这个正恩呢是一贯喜欢威胁他国，而且喜欢轮着圈威胁他国的做法，咱们澳洲的外长毕晓普呢也没有对这个80后的朋友呢客气。他说了，朝鲜如果用核武器威胁他国，反而说明了要求朝鲜放弃非法核武和弹道导弹项目是非常必要的了。
而联邦工党的国防事务发言人理查德·马尔斯则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说，小金和朝鲜用这类的语言呢已经是常态了，他们连中国都威胁过，所以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其实小金呢他不懂西方的政治哈，或者说不太懂。那么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包括我们欧洲的联盟我们澳洲的这个联盟党啊、共和党啊、绿党啊，这些党彼此之间基本上天天都会你威胁我我威胁你，大家都是下大毕业的，所以这种威胁呢其实能起多大的作用也很难说。
那么当然了，这个还不是重点，因为重点就是小金没有弄明白的是前几天比如说放了个窜天猴，对吧？因为刮了点风，那么导弹升空还没有形成抛物线就垂直降落。就自己华丽的爆炸了，没有垂直降落。垂直降落厉害啊。
垂直降落那他们的工作人员得赶快做你。所以有一句这个古诗说得好，海上不仅生明月，还会刮大风。
真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就想告诉小金的是，岁数也不小了，有些事儿也该明白了哈。天是用来刮风下雨的，地是用来长草长花的。刷存在感呢，其实不需要每个月放窜天猴。
多自拍，那么发朋友圈，用社交媒体，这都是很好的一些选择。
看看人家特朗普哈。接下来看看时代报。上个星期呢，咱们的总理特恩布尔突然宣布要收紧澳洲公民入籍考试的政策，那么其中对于英语语言能力的要求让不少人觉得，哎呀，太苛刻了，太难考到了。
但是此之地狱也可能是彼之天堂。比如说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小伙子阿里夫，就在新政出台之后入籍考试中拿到满分100分。
好吓人呢，我觉得真的是学神呢。那么这个号称相当于雅思6分水平的英语考试，阿里夫有什么经验和窍门跟大家分享？可以考去考满，不是满门双，真是就是考4门吗？听说读写3门。
他说这个入籍是3个哈，传说中
是考
试。对，
就是考，反正就是人家拿了满分嘛。
他来这个。刚才说这阿里夫哈是来7年前就到澳洲来留学了，然后拿了永居权，现在是从事机械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工作。
他说呢，这个考试里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法律问题了。如果大家对于法律知识能够了解的稍微多一些哈，那么通过入籍考拿到澳洲公民的身份呢就没那么难了。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大家肯定基本上都答不出来。你说澳洲各个州是不是有自己的宪法，还是共用一部宪法？
都各个州有自己不同的法律吗？
不是，我说这是宪法。
哦，宪法
，Constitution。
我已经入过籍了，我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不浪费时间。
咱们就接着来说这个哈。咱们说，你看这阿里夫怎么能考这样的？7年，平时除了爱读书、爱看报、了解时事新闻，还一直积极融入澳洲社会，交了不少朋友，其中还包括一些原住民的朋友。除此之外呢，他还喜欢旅游，几乎把整个澳洲都玩了个遍，所以对澳洲的地理常识呢也是相当的熟悉。
其实我也挺想去旅游的，有这么多大把的时间精力。和那个能够具备这个条件去旅游的话，
你都入过籍了，不用了。
如果就要深入的了解澳洲社会，那看完了阿里夫的生活轨迹之后，我们就不难找到他为啥能够顺利的通过入籍考试了。看报，看新闻，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随时知道澳洲的时政经济动向，而且广交朋友。
那他在生活学习当中呢，根本就是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他就是说 说白了就是一份开放的融合的心态，所以让他就很简单的就能通过这种考试。
对，这个画呢就很简单，就是到哪个山咱就唱哪个山的调。
对，
好，下面来看一看这个每日邮报的报道。
嗯，
我们经常说民以食为天，作为老百姓来说，每天最不离不开的，除了这个我说不清楚了，最离不开的，
不要咽口水，
除了空气就是吃了。
那照顾好自己的嘴和一家人的嘴，当然也是我们整日打拼的原因之一了啊。
一个人的嘴其实要抵一家人的嘴，
这个时候是比较悲催的。那么吃呢，不仅是为了果腹生存，而是为了一家人果腹生存。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啊。可是最近呢，我们悉尼的一位女子却在吃意大利打卤囊的时候，
大家都说比萨。
对，
披萨。嗯嗯，
那么从肉馅里嚼出一张了创可贴，还差点吞进去，让他就恶心透了。
嗯，于是他随后呢就把这张创可贴的照片传到了 Facebook 上，还呼吁他朋友圈的朋友要转发和分享，提醒大家。
嗯，
当然这个帖子因为传的人多，后来就火起来了。
那原本呢，这就是一起涉及食品卫生安全的这个事件。
嗯，
餐厅老板正视这个问题出来道个歉，然后消停，就
改正一下，
改正一下就消停了呗。
嗯，
但是最后可能是这家餐厅的老板觉得反响不够大，于是呢。老板就回应说，我们已经专营餐饮10年，从来没有收到过顾客的投诉，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发生这种事儿是百年，他们经营了10年，但是这种事儿是百年难遇，不过任何餐厅都会发生这样罕见的事情。当然呢，他也已经告诫过餐厅员工，今后的服务要更加谨慎。
嗯，其实这个老板也没说错，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哈，因为这个去年百年难遇的事儿呢，去年在悉尼 Bookham Hill 的一家餐厅，也因为有人从这个汤汤水水里吃饭的时候吃出一张创可贴，这个当时澳洲的新闻电视和报纸也都登了的哈。
嗯，
所以百年一遇在去年也发生过。所以这个意大利打卤囊店的老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还有其他区的老板在陪他一块儿战斗。
对，当然他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服务。那么吃出创可贴呢，比较有嚼劲儿，可以增加口感，
比那个辣条好嚼，也有可能。说到有嚼劲儿，很多的方言都能在细细品味之后给我们带来欢乐。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网络上曾经很火的一个视频，这是一位四川的朋友在网上求医问药的真实的片段。
您好，这里是好大夫在线电话咨询，您预约了陈大夫的咨询，现在可以吗？
可以啊，对。
让您稍等，我们给您接通专家。
你好。
你好，医生。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呢？
啥子啊？
请问先生贵姓？
啥子啊？你是姓啥子啊？
对，请问姓啥？
我姓啥？
对，姓什么？
啥？不要跟我东扯西扯，我再跟你说一次，我姓啥？
不好意思。
我姓啥呀？我都跟你说了想8天了，啥保量的啥？
啥不量啊？
钱谁给你拿不过？
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这个样子的，我婆娘啊，她最近说钩子痛。他自己啊又不好意思去医院，我就打个电话问一下看到底是咋子了。
你婆婆哪里痛啊？
你婆婆，我老娘儿，我婆娘钩子痛。
你婆娘是你奶奶还是你妈妈？是被钩子刮伤了吗？
不是的婆婆，不是的娘娘，是婆娘婆婆和娘娘婆娘。你老公怎么喊你嘛？是不是婆娘啊？
那你老婆是怎么了？是什么地方痛呢？
他呀，每两天都会是痛，断断续续的痛。
什么指？是哪个手指痛啊？还是被钩子刮伤的痛呢？
哎呀，不是手指，不是钩子，哎呀，不是内伤啊，也不是外伤啊，不是刮伤啊，是内伤。
是脚趾吗？
哎，不是脚趾，我跟你说了，不是脚趾，不是手指，他钩子痛，钩子痛得很。每天最瞌睡都要趴到睡，不得趴到睡不安逸。
我的钩子是哪个器官呢？还是哪个部位呢？
钩子不是啥子器官啊，那我娘你不晓得，我娘你也不晓得，钩子你还是不晓得。我跟你说嘛，那天我娃儿啊，他上了你那个网站，看到有啥子好大夫在线，上头那个说你们都是看个病的嘛。
钩子具体是什么地方呢？我得弄清楚才能判断。
我想一下，看能不能给你表达一下
啊。你还在吗，先生？
在。这个事不是刚才说吗？
是。
每个人都有钩子，普通话就叫屁股。
啊、哦，你屁股痛，那还有其他的什么症状？
我脑壳痛，我不痛。
没去医院做下检查吗？
最后这个特别快的语速，就是后来这个咨询的人炸毛了，炸毛了。对对对，其实有人讲到这个四川话，四川人有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
嗯，
因为之前
他说四川话也挺可怕的。
对，因为之前那个网上有个帖子，
嗯，
就是说你没有听过四川普通话的老讲四川普通话的老师，你就没有在四川完整的读过书。有个同学说，就是我当时成绩差，我找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老师的川普太费解了。他说以前我们学的叫阿尔法、贝塔、伽马、一皮龙，然后还有一个学生说，你这个老师还算好的。我的生物老师是最可怕的，嗯，那个毛毛虫它不是过爬，它是缩起走，一缩一缩的，其实很形象哈。听起来我觉得哪儿的方言都是比较有意思的。
川普是厉害，当了总统，
川普当总统了吗？对，
嗯，
来看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最近的一条消息。
哎，那最近呢有一部电视剧，可能大家很多人都追了哈，就叫这个《人民的名义》。那不光是火遍中国，在海外的很多人也都看，而细心的观众们结合实际，从自己身边的日常当中就发现了不少与剧情相关的这个情景。
比如说这个剧当中，荆州市光明区信访办的贵氏服务窗口，
哎，
这个贵族市，那最近有人就给媒体爆料说，在河南省郑州市社保局的办事窗口就没有便民的座椅，也是一个小洞洞，
嗯，
那么这个群众呢只能蹲着或者弯着腰趴在窗口进行咨询，而且不提供冰糖，
冰糖只能有10块，不然就都给一个人吃了啊！当然，这个台词记得很清楚啊。当然，对此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新闻当中，郑州市社保局就回应，这些窗口呢是依国家标准设置的，原来一直有便民座椅，近期正在进行全市社保卡的换发，因为办事群众数量激增，空间不够用，才把便民座椅给挪开了。
嗯，
那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发现群众这种弯腰驼背进行咨询的方式，给后续的办事群众造成了不便。
嗯，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工作人员已经把座椅复位，而且固定，并且在窗口附近呢增设了等候的座椅，还增加了引导的服务人员，做好咨询引导和维护秩序的工作，缩短办事群众的等待时间。
哎，针对郑州社保局的做法，嗯，网民就纷纷表示，首先群众的智商还在线，座椅那么新啊，就不要说是重新复位的了，
嗯，
根本就是新来的。
嗯，
那第二呢，也是最关键的，关键是要感谢这个达康书记。
对，达康书记，达康书记还管得多呢，
嗯，
啊，同样来自于《环球时报》的消息，这个也是跟《人民的名义》火了之后有关的。
嗯，
那多地的丁义珍式窗口就被陆续曝光了。
哎，就刚才说那个撅的那种窗口。
嗯，对，在4月20号，有网友爆料，在云南昭通宜良县旅游局大门外设了一个意见箱。高高在上，达2米多高，
有左就有右。那网友呢再次直呼达康书记出马。那针对这个事儿呢，这个外宣办的回应是说，因为此前设置的意见箱靠近人行道，而且位置呢比较低，曾经发生过路人被撞的现象，所以呢经过施工工人调整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验收，就遭到了网友的曝光。现在曝光了，这个整改也就随之完成了。
嗯，你看有些看着相关部门还没有走入剧情哈，现在看到有些当中国的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发文要求当地每天晚上准时收看这个《人民的名义》。那当然，在我说政府有些职能部门还没有走入剧情的时候，有一些观众呢又过多的陷入了剧情当中哈，
嗯，
拔不出来了。那么中国经营报就有一条这样的消息。
哎，不久前酒后的周某看到 KTV 里面有一个男子很像《人民名义》里面的反派祁同伟，二话不说，周某冲上去就问，你为什么要加害检察官？男子莫名其妙回了一句，神经病。那周某一听，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
嗯，对着这个男子就是一顿的这个拳打脚踢，而且嘴里念叨，叫你加害检察官，我打死你。随后呢，这个周某就逃走了，这个受伤的长得像祁同伟的男子就立即报警了。最终呢，这个周某呢就被上海的警方上网通缉了。
哎，追剧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入戏不能太深。
那说明其实他还没看懂，他如果真正的遇到是祁同伟的话，他就惨了。那个在10秒钟可以打10个移动靶的人，而且是左右手轮流使用。好，我们来看看中国新闻网。
嗯
嗯，一条报道，我们看过《舌尖上的中国》，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舌尖上的记忆》。
最近一条比段子还精彩的真实新闻让人大开眼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33岁的福建人这个胡奎，29岁时对烤鱼上花椒辣椒的麻辣味道一见钟情，并被这种口味彻底征服。但是细心的这个吃货胡先生却发现自己福建的家人口味个个都是清淡的，于是他大胆设问，小心求证，怀疑起自己很有可能是被人拐卖到福建的，而且付诸于行动，开始了寻亲之旅。
他是怎么做的呢？
嗯，
他先是去走失儿童网站，把自己的照片给发上去， 最后通过这个网站呢，成功的找到了 DNA 的配对，经过鉴定真的找到了亲生父母，而且真的亲生父母就在重庆。而且他通过这个知道了自己本尊的以前就是尊贵的本名，他应该叫胡富贵。富贵的同学，
那富贵同学呢？这种大胆之一，小心求证，一来味觉记忆细胞通过舌尖上走进科学，找到家人的感人故事，比我们之前看的这个印度影片《Lion》还富有
雄狮、这个片子挺感人的，其实
这个也很，这个故事也很感人。
这个我也觉得，因为之前《Lion》是依靠的对那个水獭的记忆嘛，哈、但是富贵同学呢是吃货的本能，我觉得这个比 GPS 还厉害
啊，
比什么那个。谷歌地图啊，可能这些可能更加有一种本能的一种寻找在当中哈。
像这种舌尖上的记忆，基本上可以证明我们是四海为家的一类人，
就哪儿都吃。特别对于有一些菜情有独钟。好，来看看中国经营报一条报道、这个一直有一个传言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那就说童话大王郑渊洁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买了10套房，用于存放小读者的来信，结果北京房价一路攀升。作为皮皮鲁的爸爸，郑老师发了。
哎，这个是之前网上的传言，就很多人觉得就不可信。那么面对传言呢，有人也是较真儿的。于是呢，最近就有媒体去给郑渊洁做了这个专访。那么郑渊洁首次就这个网上之前的传言做出了证实，传言它就是真的。
哎。他自己就透露说了，这些还是学区房，
好吓人呐！
还是学区房，从来就没有人住过，直到现在仍旧存放的是当年的那些来信。
所以，尊重读者和听众朋友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也很尊重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早几年给我们多写点信就好了。可是这个网友，尤其是当年给郑渊洁写过信的读者，现在特别想弄明白一件事儿，就是要这个房子的产权呐、这写信的这个读者啊，有没有这个股权在当中？
哎呀，真的是个思路还是非常跳跃的哈。
对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有人说，手够不着的地方都叫远方，而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则是从泳池走到厕所。
说到这句话，就大致基本上可能有些朋友猜到要讲什么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速旅公司Traveler City 就曾经对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9500名游客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64%的美国人，58%的加拿大人，46%的英国人，44%的德国人曾经承认至少一次在泳池小便。
而且他们认为，偷偷的在泳池小便也无可厚非。而中国游客比较保守，只有41%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
我觉得只有41%，这个也挺难接受的。其实啊，大多数的泳池都配的有厕所，也够用的。那为什么大家就选择要在泳池里小便呢？是为了升高泳池的水的温度吗？
咱们来看这个，
这个人是要谴责的。
哎，这个东西要研究啊，研究说了，游泳尤其是受到游泳池温度的影响。会增加小便的次数，因为冷了可能水。那一名前美国国家
也不能这么来升温呢。
那一名这个前美国国家队的游泳队的这个队员就表示，几乎所有的游泳运动员都经常在泳池小便，因为很多运动员顾不上提前做好打算，比赛前都不得不小便。那如果情况紧急，你能怎么办呢？
那也不能吓尿啊。就
急的尿了。
就是呀、一紧张就要上厕所是吧？那么。网上曾经有一个传言，包括我在一个美剧当中看的，就是泳池啊，它会加一些化学物质。
是，
就如果有人在泳池里偷偷的小便呢，那泳池就会变颜色。那其实呢，这是个谣传。
哦，这个是谣传，是吧？
这个是谣传。这个我去看了美国的一个那个研究的一个报告的。
那虽然有些人认为在大泳池里小小便是没有
我好怕小泳池大便。
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不妨想想，如果这样做的话，跟自己在一个大号厕所里这个奋勇前进有什么区别？
对啊，就是一个尿池子里嘛，一个这样化粪池里面。但是残酷的现实就是这样。最近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一个教授团队就对87个泳池的水样进行检测。那么通过一种人体无法代谢，只能通过尿液排出的食品添加剂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泳池平均的含尿量是多少？75升，同志们，一桶牛奶才3升啊，就是约等于140瓶矿泉水。
这个厉害了啊！
等于多少桶牛奶啊？20几桶牛奶灌进去吧，25桶牛奶，3升
的
牛奶吗？
多大的一个泳池？
标准泳池，一个标准泳池， 就有20几桶那个尿，那个三升牛奶那么大的桶灌进去。
哎，好，我们接着说完这个问题，我们来继续看相关的问题。那来看看环球网一条有图有真相的新闻啊。
嗯，
当地的时间2017年4月21号，印度新德里泰米尔纳德邦农民的诉求没有获得政府回应，不少农民群情激愤，聚集在一起开始集体喝人尿示威，并且表示，继续被忽视的话，将吞噬人类粪便示威。
这个很多的网友对这种非暴力的和平抗议行动呢表示支持，但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政府官员也应该为这种来自于民间的惩罚，这个词儿我特别喜欢，看完《人民的名义》之后，这种来自民间的惩罚他们应该感到颤抖和恐惧。那世间最难得的就是保持这种既天真又能够愤怒的这种情绪。其实你想想看，这种做法大家完全不一样，还记不记得
这是应该让政府那什么吗？
这个你记不记得咱们曾经做过，就是在法国一些农民他们跟政府谈判，直接把粪车开到政府那儿去，拿那个喷水龙头直接给他喷到那个墙上。
所以这就是和平示威和这种不和平的示威的区别。
哎呀，好，看完这个之后给大家带来一条这个凤凰周刊的报道。
嗯，那俄罗斯东南部的这个萨哈林州的一场内衣选美大赛日前爆出了一件奇闻，最终赢得这场内衣选美大赛冠军，看似身材曼妙面孔娇媚的黑发美女竟然是一个男人。
哎，这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叫安东尼·纳格尔诺伊的大学生，20岁，为了好玩，他把他女朋友那儿的这些衣服和化妆品拿来给自己打扮了一番，但女朋友帮他弄了发型，结果最后筛选发给这个比赛的裁判之后呢，哎，没想到他拿了冠军了。
所以这种
雌雄莫辨的时代啊，
关键是这个化妆是一个神奇的技术，
那不是应该是亚洲的四大神技之一吗？被他们拿去
全球化，
好吧。看德国之声哈。
嗯，
哎，这条有点真的让人惊讶，就是前不久欧冠多特蒙德大巴爆炸的嫌犯终于浮出水面了哈，我们很关注的。但是大家都没想到的，这个嫌犯啊，他是一个金融操盘手。
哎，那犯罪嫌疑人呢，谢尔盖 W 曾经通过互联网购买了1.5万股的多特蒙德俱乐部的股票，看跌的期权价值7.8万欧元，他希望通过爆炸导致多特蒙德股票暴跌，从而呢就从中渔利了，想在球队股价大跌之后趁机是大赚一笔钱。
嗯，这谢尔盖现年28岁，有德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国籍，他来自于一个俄罗斯的移民家庭，花了巨额的期权的钱，他这个钱是来自于银行的贷款，正是因为这个引起了银行的警惕，把他举报给了警方。
谢尔盖拥有娴熟的电子技术知识，在车队通过时利用遥控装置启动爆炸。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德国警方表现出的高效能也是得到了这个民众的肯定的。那案发之后呢，曾经出现了多份自白书，这些自白书将犯罪嫌疑人指向了恐怖分子、极端的右翼人士或者是有暴力倾向的球迷，给德国警方是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值得一提的是，执行这次抓捕这个任务呢，是德国著名的特种部队德国边防警察第9大队。
这个他还想误导别人哈。那么这个案件的关键证人表示，爆炸发生后所有的人都在逃命，只有这个嫌疑人当时在干啥呢？他静静地坐在附近的一家餐馆点了一份牛排套餐，不知道是不是个吃货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以他这几天的空头的头寸做推测，就是如果当时他成功地炸死了球员，导致多特蒙德股票暴跌的话，没有被抓到，他可以一次性的赚上100万美元，这个剧情简直比讲007还要玄乎。
是的，那这个就是居然结果是一个这样的人哈，当时大家都觉得可能是恐怖袭击哈。
对，我们大家来讲，抓紧时间分享最后一条，来自于这个华尔街见闻哈。我们看到这个布伦特油价50美金上方线站稳了，沙特也退出了去年临时推出的一个紧缩措施。
那根据沙特的国有电视台的报道呢，沙特国王上周六发布王室命令，宣布对公务员以及军队恢复财政补贴的发放。去年初经历了2年持续下跌的布伦特原油一度跌至28块钱每桶，这28块钱美元啊每桶创了12年的新低。随后财政吃紧的沙特在9月出台措施，将部长级的官员薪水下调20%，并且大幅缩减公共部门雇员的补贴。
嗯，其实他们这个薪酬就是跟着油价在走的哈。
你少用点那个电梯，这个钱就发出来了。那个下飞机的电梯。
在沙特的全部劳动力人口当中，我们看看他们的政府的雇员有多少，有2/3都属于政府雇员。那么这也是这些政府雇员第一次遇到降薪水了。那么在上述的王室命令当中就说到呢，当时的降薪正是出于对于油价大幅下跌的这样一个反应。
嗯，2016年沙特的 GDP 增速是1.4%，其实这个也不算太低哈。
嗯，是的。
IMF 预计今年增速呢是可能下滑到0.4%，看来是不太好。在补贴恢复之后，公务员可支配收入增加，预计将带动沙特的消费增长。 从而呢就重振沙特的经济也是有可能。
嗯，所以我们看到有沙特的网友在他们当地的网络上留言说感谢油价上涨哈。
嗯，
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给大家快速分享一条消息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最近有一个29岁的吴女士就在罗湖的一家发型屋去理发，她要求发型师呢给她修一下后面，哎，结果遇到了一件奇葩事儿。
嗯，那吴女士就回忆当时前台推荐一个叫李丽的这个资深的发型师为了剪发，价位是108，属于中档。剪了10分钟之后呢，感到右耳一阵尖锐疼痛，猝不及防，下意识用手去捂，发现流了很多血，疼得大喊怎么办怎么办。前台经理闻声赶来，发型师退到一旁一言不发。
就后来到医院一看，把耳垂给人家剪掉了哈。现在这个现在呢理发店说这个责任是发型师的，他们不负责。那么而且这个店方还说了，剪掉耳垂在美发行业很正常，不足为奇。
现在
这是什么话，
这些新闻真的是看不懂，现在究竟是谁不正常。
对，关键是你想象一下，这个剪掉耳垂很吓人对吧。
嗯，
要有些人他相信迷信，我福气给剪没了你知道吗。但是你细细想，更害怕的是万一有人要想剪个刘海儿，他刘海没给你剪出来，给你直接剪一双眼皮儿，拉个双眼皮儿，这个太吓人了。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说法，就像他们刚才说的一样，这个店方之前裁剪的时候还是很害怕，后来到了警察那儿后谈一谈，反而觉得说这个事儿剪耳垂剪掉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多莫名其妙的新闻啊，所以这个现在世界真的是不知道谁正常谁不正常。